弟兄姐妹们放下在家里的守护，要是放下是应该有功效的，拿下弟兄姐妹心中的努力，拿下你会心中的努力，你向你献上甘油和赞美，你把那天上属灵的甘露再次降下来，我向你献上甘油和赞美，要是鬼子的三一真神，奉你耶稣基督全能的圣名祷告。
教会的元首，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是看到主的两天的时间，你是何等的恩待我们。主，你既然恩待我们，你今天下午就不要放过我们。主，你必夺走我们的心。主，你必借着你仆人所说的话语，主，你扎透我们的心。主，你实在知道我们现在的需要。主，你必按照我们的需要，你不痛地供应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求你把我们的心完全的赤裸敞开吧。主，你使我们这个心完全的向着你。主，你叫我们这个心完全向世界。死去，主，你要我们向你活过来。亲爱的主啊，亲爱的主，若没有你的话语的光照，我们这些看到主，我们自己还是很好。主啊，但是今天在你话语的光照之下，我们不得不匍匐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着想背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在今后的日子能够为你而活着，为见证荣耀你的命而活着。亲爱的救主，你实在叫我们看到主，我们今天不是为世界而活的。主啊，在这个世人欢度节日的时候，你把你的众儿女都分别为圣了。主，在这个宝贝的机会里边，主啊，叫我们永远的得住你自己吧。亲爱的主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教会里边永远的高举起你自己来。亲爱的主，叫我们今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主啊，能够真正的活得像你呀、这所有的人真正的看到我们是你的儿女。亲爱的救主，求你今天下午主，你就抓住我们这颗心吧。愿我的耶稣基督，你宝贝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作为活水的泉源。亲爱的救主，实在是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啊，也求你接近这个家，也求得主你看顾这个家，求得主你必拦阻一切恶人的脚步。主耶稣，你在这丰满的与我们同在。主，你叫我们在这里只见你不见一人，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我把最高的感谢和赞美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神。哦，主耶稣，你仍然与下午的一点的时间丰富的同在，你与的众弟兄姊妹丰富的同在，你与你的出口丰富的同在。主，你在他的右边加添他的力量。主耶稣基督，求你大能的臂膀你呼给他。主，你卸去他一切的劳苦。我们真是感谢你，赞美你。我相信我的主，你今天下午会把那更丰富的、更美好的主赐给我们。主，你说你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主耶稣基督，求你的话语今天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做你自己美好的工作吧。主耶稣，我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叫我们真正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吧。主，愿你来造就我们。主耶稣啊，造就我们这一半完全符合你心意的人吧。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亲爱的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为我们生命留学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敬拜仰望你。主啊，你感谢我们的心，你把我们里面过去听见有什么拦阻，今天都给我们挪去。主啊，叫我们听你不应所当说的话，你话语借着你的口都流露出来，使我们都能从你得到满足。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在这余下的光阴，我们没有在众人面前再见证你，我们只能见证出我们这白白的老自己。求你可怜饶恕我们，主啊，叫我们在这余下的光阴，求你开开我们的口，你对我们的口才，叫我们在众人面前见证你吧。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使用圣灵的工作运行在这个当中。主啊，叫我们今天下午这点的时间，求你保守，你祝福，你祝福你的仆人，也祝福来到你面前的众子妻，就是众子妻，借着你仆人的，借着仆人的口，叫我们都能从你得到丰盛的得着你满足，得到满足。爱我们的主，你既当爱我们，主啊，你借着我。主啊，你知道我们没你所缺少的，今天你叫着你仆人进门，接着你的他的口就把你的话语流露出来。亲爱的父神，我感谢赞美你，这些年的时间求你保守祝福。亲爱的孩子，祷告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
哦，亲爱的主啊，我们灵魂的牧者，我们灵魂体的大医生，我们的人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又一同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仰望你。主啊，首先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因为这几天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我们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你照着我们的需要供应了我们，你光照了我们， 你的话语真是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凡是出于你的都带着能力，要是我们犯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得了光照，得了医治，得了安慰，得了洁净。哦，亲爱的主，哦，亲爱的主啊，我们不是向你说什么好。哦，亲爱的主，你恩待我们到底，你是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每一次怀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灵，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落空。今天下午是这一次的聚集的最后一下午。恩主啊，亲爱的主，实在是如此，你把好酒放在后面。所以亲爱的主，今天下午你要加强的神给我们，实验室下午时间容易疲倦，但是主啊，你按手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把我们的疲倦全都给我们挪去，使我们的心全然完全向你敞开。哦，恩主啊，你的圣灵再一次浇灌下来，你领在我们中间毫无拦阻的自由的运行。主啊，为此我也切切地求你按手在你的仆人的身上，他实在是劳累，他昨天晚上很晚没睡，很早就醒来，因为他心灵里面有负担。哦，亲爱的主，人的肉体总是有限的，但是恩主啊，你的能力是无限的。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刚强了。你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主，你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所以首先求你按手在你的仆人的身上，哦，挪去他一切的疲倦，哦，挪去他一切的劳累，挪去他一切的疾病的隐患。哦，亲爱的主，你托着他，你充满他，你把他放在你的源头，从你的神座那里借着他再一次流出活水的来供应我们这饥渴的心灵。哦，亲爱的主，你借着他发出有能力的话语，再一次使我们能够被光照，使我们能够回转，使我们能够扑倒，使我们能够复兴。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和大爱。在这里我要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抽离撒旦，不许撒旦有肉丝毫的搅扰。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的宝血遮盖每整个的会体，也护卫整个的会体。主啊，你派使者护卫整个的院宇。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们看见你真是恩待了这一代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们，我实在是很亏欠大家，因为在今天最后这一天的时候啊，我突然的人不太舒服啊，在吃饭的时候房子有一点在转，那么胸有一点闷，我就要祷告我的神，求神让我能够把这个最后一场讲道能够讲好。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是魔鬼撒旦不甘心，我有这个经历，我有这个经历，但是呢，我依靠的不是财势，我依靠的不是钱财，我依靠的乃是那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在我祷告以后，我的心里就会平安，虽然我的力量是感到有一点来不及了，可是啊，神大人的手托住我，为了要在撒旦面前夸胜，我就必须要在讲道以前做一点见证。我的妻子在怀第一胎的时候，怀第一胎以前呢，她就她就天天很单纯的向神祷告，神啊，你如果是真的，因为她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相信神，你如果是真的，你让我为我的丈夫生一个孩子。结果她就怀孕，怀孕的时候她就为了小心，她就到上海去，到上海去， 在上海呢准备住的大医院里比较好一点。他去了以后啊，有一天在马路上行走，不小心啪当摔了一跤，这一摔一跤就回来住在家里。没有多久他感到人不舒服，就送到医院里去，在医院里因为他人发烧了，烧了两三天，医生最后的医生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叫他催生，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相差两个多礼拜了，所以就让这个孩子出生。我那个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说他已经在几月几号生了母子平安，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我看了这个电报，我不相信，就丢到旁边。为什么呢？夫妻两个人呢、啊、有时候高兴开开玩笑，我们俩，因为他说到了我到上海以后，我希望你很快来啊，快点来。我说到时候我会来，不到时候我不会来。他说那我就拍个假电报给你。所以突然接着这个电报，我以为是假电报，我就把它丢掉。接着没有两天又打了个电报来，所以我的老父亲就催我，你快点去啊，你怎么还不去呢？所以我就去了。一到了，看到家里好像非常干净，没有人在家，那就是他一个妹夫陪着我吃了饭以后，他说我们下午三点钟去，因为三点钟啊病房的才能看病人。那么我就去了，到三点钟就去了。一到三点钟，一到医院呢，我一看他啊，肚子里已经平平的，肚子已经平平的。那么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还好吧？他说好得很。你看到小孩子没有？我这个人就是头脑子反应太快。我说哎呀，不要谈那小孩子，小孩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一家人呢、啊、都背着我，躲背我，生怕和我讲话，就是一个妹夫陪着我。我想这个里面有问题，所以一到医院的妹夫告诉我说他没有生，妹夫告诉我他没有生，可是我一去看他肚子瘪瘪的。既然生了，为什么告诉他？因为他的妹夫非常诚实的，所以我想肯定是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小，如果是一般的问题不会瞒着我。所以我就说哎呀，不要提他了，孩子已经死了。可是你别乱讲，他很认真，你怎么能讲出这样的话来？我说是真的。后来他就问看看妹夫，他的母亲这时候就出来了，他说你不要难过，我们没有告诉他，但是他已经看出来了，你不要难过。哎呦，他就哭啊哭啊，哭得好伤心。哎呀，他说神啊，我是向你求来的，怎么就这么死了？因为他生下来，他因为烧了几天之后摔了一跤，烧了几天，所以这个孩子是一个死胎，生下来是一个死胎。医生为什么他们家里连着打两个电报？因为那个主任医生呢、啊、要他们打电报来跟我讲，要跟我有话跟我讲。你要讲什么呢？他在讲，他说那个主任医生产科妇产科主任就把我找到办公室里，他说你的爱人永远不能生孩子，永远不能生孩子。我说哦，我知道，你还没有理解我的话，你们两个永远不能在一起。我说好，我回去就分房。他说因为你的爱人永远永远就不能生孩子。等到他出院以后，我把他接回到家中，他简直萎靡不振，精神上很几乎崩溃，很难过。可是因为那个信息给他了以后，他就天天来到神的面前，就是那么迫切地向神祈祷，神啊，我的丈夫年纪大了，他真需要一个孩子。他虽然没有在我面前讲什么，但是我知道他需要孩子，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他就祷告， 他迫切地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孩子。我不相信医生所说的话，可是呢，就一直就没有，因为我已经跟他分开了。后来过春节以前呢，我们两个就到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俩又回上海过春节。在过春节的时候，那个正月初一早上啊，他的外婆从乡下赶到绍兴啊，赶到上海来，每一个外孙孙子一个一个红包，一个一个红包在那分。他的外婆非常欢喜我，虽然就算我的年纪最大，但是很欢喜我，因为我很会撒娇。我说外婆，我也要钱呐、啊，不给我呐，不来不来不来不来呀、啊。他说外婆，看着，哎呀，你呀、啊，你要有孩子，我给你双份。我说不行嘛，我说他不能生，医生说了他不能够再生，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啊，我说你不相信，你明天让林弟带他，就是他妹妹，你让他带他去检查医院检查。后来真的初二早晨，他的妹妹就带着他去检查，就到那个第九人民医院那个妇产科医院里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大吃一惊，哎呀，一切正常，完全可以生孩子，在人不能在神。这个孩子，我这个在新加坡读神学的儿子，就是那个以后怀孕生下来的。医生简直不可相信。从此我的妻子啊，真是每天不管大事小事都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祷告神，他向神祷告。那么我的儿子，他在怀我的孩子的时候，怀孩子的时候，他就一天到晚摸着肚子为这个孩子祷告，不但摸着肚子为孩子祷告，还叫我把我的手拉来，同样的一起，他说你为孩子祝福。还有这种祝福呢，我看我们这里没有哪一个有这样的祝福。我们就是天天这样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他说神啊，你让这个孩子生下来，我要把他奉献给你。这个话不容易讲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正在那一胎化的时候，就这么生，这么如果就是生这个孩子，也是生下来就把他奉献给神，说话也算话的。哎，一生下来没有多久啊，生下来没有多久，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另外一个，我们搬到一个另外地方，就在那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在那坐着，第一次啊，带着孩子去做礼拜的时候，他说：“爸爸，一走进教堂啊，他说妈妈，我怎么一进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好大的罪啊。”这个时候孩子是七岁多啊。他说我最近不听妈妈的话，妈妈你不要怪我啊，我以后会听你的话，我要做好孩子。又跑到跟我说，爸爸，今天早上我淘气了，爸爸对不起啊。因为他觉得什么，他觉得他早上的淘气让他不够资格进这个教会，所以他一定要向爸爸妈妈认罪。这个孩子做了第一场礼拜回来之后，他很自然地说，爸爸妈妈，我也要奉献给神。他妈妈说，爸爸妈妈早就把你奉献给神了，但是这是他自己的要求。可是呢，我心里还有点怀疑了。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他生下来样样都好，长得很漂亮，这个孩子真的很漂亮啊，比我还漂亮。我呢，这里是个光头，是不是啊？眼睛呢一大一小，他没有啊，对不对？ 小孩真可爱，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话呀是个结巴子，你们知道结巴子？我好，他说话还要动手动脚，他没有这个东西来帮他忙的，他的话说不出来。我有一个领导，他姓胡，那么这个领导啊，是我们研究所的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又是书记，党委书记，所以呢，他很喜欢我这个孩子，因为长得漂亮，谁不喜欢呢？所以有时候常常喜欢逗他，因为有时候我叫他叫，牵着他到他家玩，他就叫他，所以有时候我不在旁边呢，那个党委书记把他过来，过来，过来，叫我，所以你看怎么叫？呼呼呼呼呼呼爸爸。哎呀，我有时候看到我心里真是很纳闷啊，怎么这个孩子样样都好，怎么会成个结巴子？这个结巴子将来一辈子啊，你叫他教书，哪有教书的老师？你读哪一课？说也不行啊。你说他做什么事了？有时候在社会上，在他的朋友，在他周围，人家就会把他当个小玩意一样，是不是？故意逗着他，让他多说两句结巴子话。哎呦，我们两口子又在神灵面前祷告，神呐、啊，你拿去这个结巴子，你把这个结巴子跟他拿去，因为他将来为你而用啊，没有说在那里讲道的人的时候，你们要悔改，要有爱心，那是不可能的、啊。你们别笑，将来明年二月他也许跟我来的时候，你们看他结不结。七岁多结巴子，八岁多，九岁多，十岁多，一直到十四岁就是结巴子，我们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在他自己决定要奉献给神的那个时候，就是那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台，在一个美国教会，全部是美国人，他因为他的英文很好啊，他讲第一次讲道，十六岁讲道，神打开了他的口，非常流利的啪啪啪啪讲出来，从那个以后他不结了。我们所信的神就是那么一个活神，你说有困难吗？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困难吗？没有了，不算困难，只要你向他求，他不能说不给你。我的妻子，但很多人都听到了，他有肝癌，有血癌，有这个皮肤硬化症，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有这个综合性干燥症，有这个一出鼻血，这个鼻子里、嘴巴里、从耳朵里喷出来的那个血。他有很多的病，后来呀、啊，哦，他还不能晒太阳。如果我照顾他一点照顾都不好，如果我开汽车在汽车里面一转弯，那个太阳的方向一变的时候，正好射到他，都要晒一晒。医生说他不能晒太阳，如果他要晒太阳，他一定要死。所以我时刻要照顾他，因为我不要我的妻子死掉。有一天呢。又到医院的医生那里检查，医生告诉我，他又有查出了一种病，这种病啊，在这个国家里，在这个国家里没有这种药卖，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毛病，既没有这个毛病的人，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药，不去治这个药。他说这个病呢是在亚洲很少的地区里面。有少数的人有这个病，叫做细胞增生。这个病叫细胞增生。怎么叫细胞增生呢？细胞全部集中在肺部的外面，全部集中在肝脏的外面，全部集中在肾脏的外面，全部集中在胃的外面，全部集中在啊。什么胆囊啊，集中在这个，以及在食道里面，越积越厚，越积越厚， 医生告诉我，一直到后到，比方说肺呀、啊，就是太后了，肺部不能工作了。胃呢，到了后来胃加厚了，就在外面的哈，那个细胞全部就在胃到了厚的时候，它不能工作的时候，人就这样死掉。肝脏同样的，越积越厚，肝脏不能工作，人就死掉。肾脏不能工作的时候，也就死掉。就是任它是在每一个部分都要内脏里面都受到威胁。当一个病人听到这样的事情，那不要叫天叫地的哭吗？感谢主，他没有，他总就是相信一点，生命，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任何人不能给我下判决。后来慢慢他就发现他这个食道啊小了。为什么食道小了？因为食道的那个细胞啊越增越厚，越增越厚，所以那个食道慢慢就小下去，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不能喝水了，水喝不进，吞不进了。他就是默默地在那里祷告，我们就是在那里祷告。当我们不要去医院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向神呼求的时候，他慢慢地可以吃苹果酱了，慢慢的可以把苹果自己削下来一点点，一块一块的慢慢的嚼，慢慢吃，慢慢他可以吃最烂的饭，慢慢的他就可以吃一些鱼啊什么菜呀、啊、慢慢的吃。他现在我不说啊，你们完全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个细胞增生的病，但是这个病继续再有，这就是这个食道啊打开了，食道等它长拢了啊，现在食道开了，这是神的恩典。为什么神让他许多得这许多病啊？我告诉你啊，他除了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以外，他除了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以外，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为什么呢？久病成良医嘛，久病成良医嘛，没事啊，只要发现什么的，他就过去看，看得有眼睛，所以呢。所以他懂得很多。原来呀、啊、他是很欢喜我，因为我懂得医。后来呀、啊、他比我高明，他就是这样根据这个医理啊，跟这个病情，他就通过电话，通过人家来访问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所有告诉人家，然后和人家一起祷告，带人家进，他就做了不晓得多少的这样工作，他好高兴哦！我难怪为什么神，为什么在我身上这么多的病，我知道神借着这个来使用了，他好高兴哎！今天早上我在和他打电话，然后啊，三弟兄的千金来了，我说楠楠，你跟他讲讲话。哦，那晓得这个楠楠呐。就告诉他说你可以过来嘛，我们这里怎么好怎么好。后来他就问我，他说真的那么好？我说是啊。我说你过不过来？哎，他的脑筋在活动的。大概我想，本来我是说他永远不能再跟我出来传福音了，可是呢下一步啊又有一个伏笔，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今天呢，趁着在下午这一段时间，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也是请你们不要误解了。我就讲浪子的问题，我没有把你们作为浪子看，我不是向你们讲的是这个浪子回头的事情，但是也差不多。你不要认为，你要怎么就今天跟我讲浪子啊？我早就归向的主嘛，我早就回来了嘛。是啊，回来是回来，可是呢，浪子有浪子的一个本性。他在遇到一点挫折的时候，他在一个优越的环境的时候，他可能就离开了神。这是我前两天和大家分享的。所以啊，这个里面呢，我们过去看一看。如果我把这篇道理跟大家分享完了以后，你们 你们看一看，对照对照自己，我是不是他？请打开入教室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读到第二十第二十三节，第十一节读到第三十二节。一二三，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盗贼王，又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看出了那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谷种，狗粮有余，我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愿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蜈蚣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愿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得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他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落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抓好无端无故的牛仔，把肥牛堵宰了，他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见他。他对父亲说：我不是你这么点，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好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分裂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要给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得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谢谢。在我们分享以前呢，我想先谈一谈这一篇故事。这一篇故事啊，全世界的文学家研究了又研究，他们认为世界文学最高级最好的乃是这一篇《浪子回头》，最配得诺贝尔奖金的就是这一篇《浪子回头》，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那么很有规律，写得非常公正，也写得非常好，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没有一点漏洞。我请问你，这个故事是谁讲的？
耶稣
读过书没有啊？
没有，
他没有读过书。但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能够写出描写这么样一篇合情合理的文章，我想除了是神以外，任何人你的笔下生花，你也不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这是在全世界评为最好的最好的杰作，很合情合理的。我们看看耶稣打这个比方很好。今天上午有一位姊妹祷告的时候， 他说我们就是那99只羊，那掉了的那一只。这是耶稣在同时浪子回头里面的另外一个比喻，还有也是那10块钱失去的那一块，是不是？主耶稣啊，他就把这个比喻送给，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出来了，让很多人感到内疚扎心。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小儿子接二连三的犯错，他错了，他很多地方错了。有一个人呢，他有2个儿子，这是完全可以的，可能的。有的人有3个孩子，有4个孩子啊。那个林三刚，很多人认识林三刚，林三刚有11个孩子，个个人都奉献给主了。那么这个人呢，只有2个儿子，他偏心啊，他的爱偏心，他大儿子就拿去种田，小儿子呢就去读书。所以小儿子有一天呢，我想大概是一个高中程度，高中毕业啊，在家里待的实在没有事，叫父亲根本不会叫他去种田。所以啊，他实际从那个父亲看来啊，父亲两个孩子他都爱，在人看来他是偏心，可是呢，他的父亲是根据这两个孩子不同的情况，一个读书，一个种田，这是完全合理的。那么这个小子啊，高中毕业以后啊，在家里待的实在待得很厌烦，他就异想天开了。他怎么异想天开了？他忽然想到家里这么多的奴仆，这么多的钱财，我待我守在家里干什么呢？陪我那个种田的哥哥干什么呢？我不如出去。我写过写过一篇这个浪子回头的剧本。有的人说我是一个唱戏的，说我是个唱戏的出身，我告诉大家我不是唱戏的啊，不过呢我只是在借着讲道的时候呢表演一点，帮助你们很容易引起大家兴趣，少几个人打瞌睡。但是我也喜欢呢，除了写书以外呢，写文章以外，我也喜欢写剧本。那么有一次啊，我就写了一个浪子回头的剧本。这个剧本里面呢，我的妻子是演一个坏女人，我的儿子呢就演这个财主家里的佣人，我呢就是浪子，我演浪子。整个的剧呢有20几个人演出，到处感谢神，借着这一个剧，在很多的地方使人呢流泪，使人受感动。我还有这个录影带。我常常，本来我的妻子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什么人也想不到，他呀，只要我说这个剧我写好了，你跟我两个配搭，我们两个演。最近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婆媳之间，从前写的家庭或者夫妻之间，后来我就写了个婆媳之间，就是婆婆跟媳妇的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就演婆婆，我的这个妻子呢就演我的媳妇儿，就是这，我每次就是我们的小品嘛，小品就是2个人，了不起3个人，不要太多了，所以我两个常常这个剧啊一演出去，就得着很多的人，很多人容易受感动，就是我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传福音。我从来不因为人家说这个人这么大年纪还在出洋相，我没有，是啊，那你要看见我当时那个婆婆样子才真难看，管他难看不难看，只要你得到帮助。 所以我在这个描写这一个浪子回头的剧本的这个时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深有体会。我实在我就想到，我就是那个浪子，我就是那个浪子。那个浪子当自己向父亲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太不够，太不近人情。父亲啊，求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你说这句话近不近人情呐、
不近。
你还点头啊？如果你的儿子向你说，妈妈，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你说 OK， 可不可以啊？好像啊，那个儿子提出来，你看是应该的、应得的家产。我们看一看，儿子在父亲面前，你要真正严格说起来，你哪一点是应该的？哪一点是应该的？刚才我们生弟兄讲了一件，讲了一句旁语，旁白。什么叫旁白？旁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中国人农村就是这样，实在我知道啊。他这个种田的里面，各个比方，他的老大的名字啊，叫这个桂生，他这个扁担上也写的桂生，那个箩筐上也写的桂生，那个火桶上也写的桂生，下面再有几个儿子他不管，他就写老大的名字，那是他应得的。今天这个小儿子就向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告诉你，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没有应得的，你没有应得的，神给你那是他的恩典。可是人常常忘记了，忘记自己，所以啊，好的嘞，神啊，你应当给我这个，你应当给我那个，你应当的。这是我们一个浪子啊最大错误的一句话。但是呢，他的父亲啊就立刻说，你凭什么说是这个应得的？去去去。他父亲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因为他父亲爱他。父亲看他一再的要求，好吧，任凭你了，你实在要，我们抓这个老母鸡，把老母鸡抓了，我们把窝里面放了21个蛋，一般的抱鸡都要21个蛋，对不对？把21个蛋放进去，把这个鸡，这个鸡啊，根本在那，昨天还在那咕咕哒，昨天还在那咕咕哒呢，今天他就把它，你给我抱崽呀啊，你给我抱鸡崽儿。你刚刚又说啥？噗要飞掉，又把他就抓着来，又跟我抱崽儿。我看呢，你就在那里搞一个月，你累死了，他还是不抱。所以他的父亲想得很通，我不能把鸡崽儿抱着抓在这里让他不崽呀、不儿啊。所以好吧，你要走你就走，好，可以，我就分给你，把这个家产分为3份，大儿子1份，他1份。那么他就提出来啊，我什么都不要，扁担、箩筐、火桶家的牛啊，什么羊我都不要，我只要现金，因为他现金方便嘛，他只要现金。所以当分了3份的时候，他就分了那1份现金。家我们在家里分家的时候，要把舅舅啊、姨娘啊、姨父啊、舅妈呀都请得来，族里面的族长啊都请得来。好不容易把这个家分开了，儿子哦，开心哦，高兴了，马上要长翅膀往外飞喽。第二天，穿着那个长袍和马褂，戴一顶瓜皮帽子，手拄拐棍走了，到县城去了，在县城住住玩玩，不过瘾，又到城市去了。这个城市玩玩不过瘾，到那个城市，到大一点的城市去了。今天走这儿，明天走了，不到2-3年了，所有的钱败光了，因为他进妓院，他进赌场，因为他进酒馆， 到处啊奔忙啊，说把所有的钱就耗光了，一下耗光了。当他耗光了这个钱的时候怎么办？这些朋友一个个的远离他了，那些从前叫他阿姑的阿姑的人呢、啊、阿姑你怎么样啊，我最喜欢你了，现在没了，没了，也没人来爱他了，也没人来找他了。他等啊等啊，等着几个平常在一起赌博的朋友希望能够来找他，但是没有。有一天呢、啊、有人来找他了。嚯、哦、到底张三李四这两个人不错，够朋友，你们找我干什么？找你干什么？你上次差我的赌债还差2500。哟，我这哪有啊，没钱呐、啊、他想一想又去跑去找那个曾经的啊做个陪过他在一起度过良宵的这个女子啊，她叫红花，红花妹呀、啊、你有钱吗？什么是哪来的人呢？身上一股味儿啊，这要气你的，我不认识你。哎呀，世态炎凉啊，我从前二少爷与我有钱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巴结我，怎么到现在你怎么不理我呢？他不晓得，不知道这世上的一切就是那么靠不住，那个感情那个友谊都是假的。他这里碰鼻那里碰鼻子，那里碰得满头都是灰，怎么办呢？哦，突然呢、啊、那个地方差不多一年都没有下雨哦，干旱了好久哦，后来第二年又干旱了、哦、哎呀那个饥荒很大呀、啊、怎么办？顾不得一切了，那个面子没办法了，二少爷早就丢到九霄云外了，请人家帮忙，你帮我找个工作，现在哪有工作给你呢？那你帮帮忙吧，我总不能饿死吧。好啊好啊好啊，那个李大爷家里还差一个放猪的，他有100多头猪，你就去当个猪连长好了。所以没办法了，不管是叫做他们叫做猪官嘛，猪官担任一个官子，猪官他就管他的，去就去，就拿着棍儿去放猪去。没人在那的时候，我就是你们的官，连长，朱连长，就朱连长就这么来的。哎呀，看着在放猪的时候，看着那些猪啊，吃起猪食来了。这个猪吃之处猪食啊，我也研究过的，几个猪在一起啊。你挤我，我挤你。他看到两眼睛的看呐、啊，哦，看着猪吃的那么有味，嘴大的那么有味，他的口水不觉得流下来了，流下来了。他忘记他是二少爷的那个身份了。你看他惨不惨？流着流，后来怎么样？有那里有一坨干的，你就别吃啊！又不行了，啪他一把抢过来。刚刚去抓的时候，那个猪一下子把手也咬了。所以啊，他的处境非常不好。原来在家中是二少爷，穿的是绫绸罗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可是现在呢？就是这个珠帘里面的、啊、那个炊事班里剩下来的东西。所以呀、啊、他怎么办呢、啊、他自己在那很难过，很难过。他在那里想，他想的什么？想的我只有忽然呢、啊、他想到一个事，我在这里受这饿干什么？浑身都是疮，你晓得什么疮吗？不是别的疮，是杨梅疮，浑身都是。哎呀，这样的 这样凄惨，或者他想到是什么，他想到他的家里，又在我父的家里，哎呀，这个牛羊成群啊，土匹这满堂啊，啊，土匹，很多字，很多人读那个字都白了，啊，呀，有人读碑啊，如碑那个字读错了啊，这个鹿匹是吧，鹿匹呀，满堂的，都有人照顾啊，所以啊，他想到这个，哎呀，我为什么今天在这里挨饿呢？他已经把父亲给他的钱全部花光了。你晓得哦，他身上哦，不但是有疮，有这有那，还有有虱子，有跳蚤，有臭虫，有蚊子，有苍蝇，有猛虫，很多身上到处都是。你晓得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你我身上长的，你我身上的。你曾经爱过主，你曾经是那么样的爱主，但是在有一天呢，你忽然有一点打击的时候，你忽然有一点困难的时候，你忽然啊，很多的忽然一来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一受不了你就冷淡下来了，你就软弱下来了，你就离开，慢慢的离开神了，或者你慢慢的跟神耍态度了，怎么样？虱子来喽，跳蚤来喽，臭虫还在这爬哟。我们身上啊，我们虽然不是浪子，但是在我们身上都有这些臭虫、蛤蚤、跳蚤、苍蝇。这个浪子啊，他在那里一面看那个虱子，一面在那想，在我父的家里是那么样的有钱，那么样的丰富，我却跑在这吃这个苦。当然你要说，有的人说他带兵了，不但带兵了，当主管，现在当什么，浑身都是啊，当团长了，还有的是当司令官了，到身上到处都是啊，哎呀，那个味儿也很难过。所以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还不错，他能够想到他父的家，所以他想到什么，他首先想到要回去，回去怎么样，干什么，想干什么？认罪，这个很要紧的。你回去了，父亲他不会要求你，你只要回来，就欢迎你回来。但是作为这一个浪子来说，回去了以后，第一条要做的是什么呢？认罪，认罪，要悔改。父亲啊，他准备好了，我得罪了天呐、啊，这个天是得罪了上帝，又得罪了你呀、啊。但是呢，他又犯了个错误，下面一句话又没说，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我们是不是都是犯罪的人呢、啊？是的，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这样肮脏，我们的神是不是说不认我们做他的儿子啊？没有，我常常跟人家分享，有人呢、啊，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啊，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结果呢，后来犯了很大的法，犯了很大的法，甚至他父亲气得不得了，他的父母都很气得不得了，跟他脱离父子关系。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回来，这样。可是后来有一天犯大法了，要判死刑呐、啊。所以要他判死刑的时候，征求他父母的同这个意见。只要你们可以担保他今后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付得起这个赎身费的话，赎身价的费用。